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听严大卫弟兄为我们朗读傅立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这本书带领我们详细的查考一段一段的圣经，解释经文的含义，并且傅牧师毫不藏私地分享他生活的经验，提醒我们实际的运用在生活中是非常好的属灵指引。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神赐给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大族的应许，然而亚伯拉罕遇到了饥荒，下到埃及去，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呢？如何知道是否是神的旨意？以下我们就来听《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敬拜赞美也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就好像我们唱《耶稣恩友》，歌词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这是一种敬拜赞美，也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接着，后来在那个地方有饥荒，亚伯兰就到埃及去了。我们很难说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我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就好比我在美国读普渡大学，上帝也是给了我这段经文。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战战兢兢，戒慎恐惧，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有的时候你做了一个决定，你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因为上帝并没有派一个天使吹一只喇叭告诉你：“我就是要你去普渡大学。”其实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我要想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我就会用上帝给我的能力，给我的头脑来分析，不断的分析，然后呢，我就对主说：“主啊，如果是对的，请你祝福我；如果是不对的，就求主关门，求主拦阻。”很多时候在这个事以后，你才会知道这个决定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事实上，我有蛮多的经验都是在之后而不是在之前，才能够越来越肯定那是对的。当然了，也有发现是错的。其实亚伯兰他们到埃及去，关键点不是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而是你到了埃及，你还是要遵守上帝的法则。你要怎么做人呢？你要怎么生活？你有没有照着上帝所要的方式去做呢？或者是你因为自己的信心软弱，没有听上帝的话语？如果他们到埃及的时候做得很正当，也许就没有问题也说不定。所以问题并不是他们有没有去埃及，而是他们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当然他们去埃及压力会比较大，毕竟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住了一段时间，而且过得还不错，慢慢的有点习惯了。他们从乌尔到了哈兰，再从哈兰到迦南，好不容易住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过得还不错，现在又要到埃及去。埃及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全新的思想、新的社会、新的文化，他们对埃及是如此的陌生。面对这么不一样的文化，他们一定会有很多的冲击， 很多的试探。我想他们可能会很没有安全感，对于陌生的环境一定很紧张很焦虑。因此亚伯兰就开始担心说，我的太太长得那么漂亮，这埃及的法老不知道会怎么样啊，我会不会有危险，他是不是有可能把我给杀了。所以亚伯兰很害怕，没有安全感，他对上帝的信心似乎也动摇了。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亚伯兰算是很富足的，所以他搬到那里也会有比较高阶层的人认识他，甚至也很有可能他到了法老家去做客，因为他是一个蛮有势力蛮有钱财的人。所以他搬到埃及心里不免就担心，于是他就交代他太太萨拉说，你要跟别人说你是我的妹妹，至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法老就是因为他说了这样的话，法老的家里就发生了一些灾祸疾病，而且连累了全家。法老到底知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说不定上帝给法老一些启示。但是当法老知道事情以后，他就对亚伯兰说，这个女人明明是你的太太，根本不是你的妹妹。因为法老家里发生了一些灾祸，所以法老很生气，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叫他们回去。之后他们又回到了伯特利，回到伯特利代表是一个回转，开始转过来回到原点。有的时候人都会做错决定，会做错事情，有的时候是太笨了，怎么可以说这是我的妹妹呢？可是朋友，难道我们没有做过很笨的事情吗？我觉得上帝对亚伯兰非常的优待，虽然他做了很笨的事情，上帝都没有责骂他处罚他，只要他回到原点，上帝还是在那里等候他。上帝用很大的耐心怜悯慈爱恩典等候他从头开始。这么多年以后亚伯兰还是可以从头开始，这也是一个好消息。有时候我回首看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孩子，我也处理过很多的问题，现在孩子都已经渐渐长大，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只要当时我会觉得我做得太笨，有的时候不是处理得很好，但是有太多太多次上帝还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回到原点从头开始的。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亚伯兰每一次从头开始回到原点，都会再设立一个祭坛，祭坛是代表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我是属于上帝的，上帝不会把我丢掉，他会用无比的耐心无比的恩典把我们带回来。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错，我们从头开始回转过来，我想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在创世纪13章5到18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圣经的记载。各位朋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种重复的模式， 现在亚伯兰家里有了一些问题，他从乌尔一起带出来的侄儿罗德产生了一些问题。罗德的问题是他越来越富有，他的羊牛工人越来越多，他们所住的地方实在不够大，所以呢，他们就为这个吵架产生了纠纷。罗德认为他和亚伯兰应该来处理地的问题，地的问题总该要解决啊。好，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怎么做呢？这些地都是我的地，而且你是我的侄儿，你要想搞清楚啊，你是谁，我是谁哦，是不是？亚伯兰这个时候有一个试探。在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提到温柔的人，这个温柔啊，在中文我认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这里的意思是指谦卑柔和，不为自己去争什么。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后台的老板很大，你就根本不用为自己争取什么了。所以亚伯兰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这里应该有一个试探，不过这次他进步了。这本来会是威胁到他的安全感，像他当初要到埃及一样，但是这次的威胁他处理的就很漂亮了。换作是我们，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他做的那么好。我们可能会想，哎，这都是我的地呀，是要解决什么呀？然后再想，哎，你知道你是谁，我是谁呀？你要搞清楚啊，谁是老大呀，对吗？但这次亚伯兰他请罗德先选，罗德就选了一个最好的。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怎么想呢？我让你先选，你真没有礼貌哦，你竟然选一个比较大的，而且选一个最好的哦。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兰不一样了，他就开始比较知道上帝的想法和上帝的作为。亚伯兰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每当他往前走一步信心的道路，他做了这个表现以后，上帝就再给他一些更明确的应许。上帝就更详细地告诉亚伯兰说，这个地这个后裔都是你的，你往北往南往东往西，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这样亚伯兰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上帝的应许。亚伯兰往前走一步，上帝就再向他肯定这个约，这个应许和承诺都是上帝要给他的。然后亚伯兰就做了一个祭坛，敬拜赞美上帝。这也是亚伯兰开始学习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上帝都会给你，你不用担心，也不必有压力。所以当他的价值体系弄对了，上帝就会再一次地向他肯定，将来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好，我们继续看圣经创世纪第14章的8到24节。现在罗德的问题很大，他住在索多玛城里，他本来选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最好的，他可能一开始是住在乡下做个农夫什么的，后来他搬到城市以后就发生了战争，有五个王打四个王，那个王的意思其实就是市长，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就有他们自己的王，索多玛是一个城市，俄摩拉也是，索多玛王就是一个市长，俄摩拉王一样。罗德算是住在城市外面的居民，可能是农夫，当时他们这几个王，五个王就打那四个王，这五个城市当中索多玛也包括在他里面，罗德也在里面，后来那四个王打败了五个王的联盟，罗德也就被掳去了。亚伯兰知道以后啊，真的是很头痛。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心里想说，这是活该，对吗？算了，别理他，感谢主啊，我们不需要再为这个人烦恼了。亚伯兰并没有这样想，他还是出去找那五个王。虽然他和那五个王看起来是联盟，但亚伯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亲戚侄儿罗德救出来，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要把他们救出来。这件事情成功以后，有一个人不属于这个联盟，也不属于另外一个联盟，他是撒冷王，他的名字叫做麦基喜德。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到底是谁？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对他很好奇，也问到底他是从哪儿来的呢？后来他就写着说，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也不是犹太人，并且我们发现以前上帝跟亚伯兰沟通是当面跟他说，而这里呢， 上帝却是用一个新的方式向他显现了。上帝使用麦基洗德这个人来对亚伯兰说话，另外上帝也给亚伯兰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让亚伯兰知道上帝是至高的上帝。而且上帝给他这个新的名字，就等于是宣告两件事情。在创世纪14:19-20，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交给麦基洗德。这个愿天地的主，愿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上帝已经祝福你了。愿这个字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事实，上帝已经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上帝告诉亚伯兰，上帝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大，上帝的祝福没有人可以有异议，因此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就是要祝福亚伯兰。后来这个祝福真的实现了，亚伯兰也做了十一奉献。但最令我好奇的是，这个麦基洗德到底是谁？他从哪来的？他不是犹太人，可是他怎么会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呢？而且很明显，在撒冷城不只是犹太人，还有别的人也在敬拜侍奉这位至高的上帝。所以啊，从这里我就想到，其实上帝做了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所知道的可能只有一小部分，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我们唯一需要知道的。当然他还有很多的事情，别的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申命记29:29那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撒勒王麦基洗德让当时的人知道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也敬拜上帝侍奉他。无论如何，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就是肯定他。后来索多玛王来找亚伯兰，而麦基洗德给他的讯息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应该对亚伯兰有一些很大的帮助。在这里其实上帝有一个预备，因为索多玛王说，很高兴你要加入我们的联盟，那我们现在来分这些战利品吧，这都是一些好东西哦，我们就很公平的来分吧。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怎么做呢？哇，当然好了，有多少要给我呢？我想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当然亚伯兰已经有蛮大的进步了，他对上帝很有信心，而且他的目的不是要加入他们的联盟得到财物，他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要救出他的家人来。当他成功以后，他也没有兴趣要这些东西，因为他知道索多玛俄摩拉都是非常堕落的城市，他们的社会文化道德都很败坏，我们从圣经中都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所以亚伯兰不要那些财物，他只要他的侄儿罗德就好了。这样看来，亚伯兰真的是有不错的学习。这个在新约里面也有提到，义与不义不能同父一儿。亚伯兰做的这件事不是为了他自己想要得到财产，因此这件事他算是处理得很好，代表他相信上帝。那我们继续看经文，创世纪15:1-21。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 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到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约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圣经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啊，本来四个王那个联盟真的是亚伯兰的仇敌，而且他刚才放弃了很多财物。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这个东西他们已经要给我们，我们还说我不要，我没有兴趣吗？也就是说，我们放弃了那么大的财物，而这四个王又是我们的仇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彷徨，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讲了一些非常宝贵的话，对他很有帮助。上帝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个意思是说，上帝肯定亚伯兰做的事情是对的，没有错。然后亚伯兰就问上帝说，你要给我的地和后裔成为大国之父，我的后裔就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可是到现在好像还看不到什么后裔。按照我们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第一首要的事就是要诚实，所以亚伯兰很诚实的就问，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我听错了？我真的会有孩子吗？当然亚伯兰的年纪不轻了，所以他就觉得无法理解，但是他仍然相信，就算为他的义。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因信称义的是亚伯兰，这就算为他的义。另外上帝说，你想要有你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你跟撒来的孩子，你和撒来的后裔，因为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联合成为一体了。亚伯兰就相信，他相信的这个回应，也不是他用逻辑理性去分析这个事情可能性跟豁然率才相信的，而是他就是很单纯的相信，直接了当的就相信了。亚伯兰没有考虑别的，他就相信。于是很有意思，上帝就说，你去为我准备一只母牛，一只母羊，一只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并且把它们切开两半。到了傍晚的时候，亚伯兰也不知道是做梦啊，还是看到异象，他就看到有一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我不晓得这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有的时候圣经会用不同的字来重复一件事，就像是诗篇119篇105节大家都知道的那一段经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它其实是用不同的方式来重复一样的事情。那这里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中东地区很标准的社会文化。如果你要跟别人签一个契约，假设是两个王要签订一个合约，或是两个老板要合伙做生意，你要立一个约，这时候他们的做法就是把一只动物，或许是一只牛一只羊，切成两半，并且这两个王两个老板要一起吃饭。他们是很标准的东方人，什么事情都要一起吃个饭，就是要 吃那个牛的肉。然后呢，一个人从一端开始，就走在那被剖开的动物中间，再走回原处。另外一个人呢，也从另外一端开始，走到那个被剖开的动物中间，再走回原处。两个人走完一次之后，这个约就算是成立了。耶利米书34章第8节说，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认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这个也算是中东立约文化的例子。立约的意思是说，我们算是合伙了。合伙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公司跟我的公司，你的城市跟我的城市，你的国家跟我的国家，我们合伙了以后，你的资本都算是我的，我所有的资本也算是你的，我们把所有的资本放在一起，以后呢，不论盈亏，我们都一起承担。换句话说，你所有的势力也都算是我的，我所有的势力也算是你的，我们所有的势力都放在一起，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软弱也都放在一起。这样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个体，这就是中东文化立约的方式。如果我不遵守这个约，愿我就像这只动物一样的被剖开。这是一个正式立约的手续，也是一种正式立约的礼仪。但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呢？上帝对亚伯兰所立的约不一样，这个约有一点奇怪，那就是只有一方走在中间，另外一方坐在旁边昏睡。原来上帝意思是，这件事情完全由我来负责。那是为什么呢？我们认识福音的人就比较看得出来。如果我们的约是把我们所有的资本放进去，也把我们所有的负债也放进去，那我所有的其实只有负债而没有资本。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由此可以看出，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呀。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听赞美之泉的诗歌，信靠每一句应许。
主你是卑微尊为尊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舍忍耐，忍耐舍老练，老练生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
芳华要在这首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祝你是卑微转回